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You now see.
布林肯称，欧洲和亚洲盟友正打破隔阂，共同应对中俄威胁。
Between European alliances, Asian alliances.
加州民主团体集会抗议中共党庆103周年。中国将052D舰改成海警船，分析称，中国海警恐常态化远航，
它可能是利用这个载台的动力系统跟雷达系统来提高海警的远海监测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梵蒂冈星期二7月2号呼吁冲突各方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其中包括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正在马尼拉进行访问的梵蒂冈外交部长保罗·理查德·加拉格尔大主教星期二做出了上述表示，这是罗马教廷与菲律宾这个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建立关系75年来梵蒂冈外长首次访问马尼拉。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将于本周卸任，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7月2号向他颁赠特种外交奖章，感谢他在3年任内对促进台美关系的贡献。林佳龙说，孙小雅处长任内，美国对台湾承诺坚若磐石，让台湾得以在民主前线对抗威权扩张。孙小雅在仪式上说，从30年前我第一次访台到过去3年担任 AIT 处长期间，我见证了台美关系不断扩大深化，尽管面对国际变局，我们面对的挑战更加复杂，但台美长久的关系只会更加紧密。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7月2号表示，美国政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使用一架大型包机将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遣返回中国，这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首次遣返中国非法移民。路透社引述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美中两国正在就减少非法移民和打击人口走私进行合作。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的数据说，截至5月，在去年10月1号开始的2024财政年度，试图从美墨和美加边境入境的中国移民人数飙升到将近56000人。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7月1号警告，美国最高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赋予总统广泛的豁免权，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大选中重新入主白宫，将利用这一点。拜登敦促美国人谨慎考虑他们的选举决定，并表示他无意退出竞选。美国最高法院7月1号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未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而采取的任何官方行为均享有全面豁免权，但非官方行为没有豁免权。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7月2号抵达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这是奥尔班在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之后首次访问乌克兰。上星期，欧盟启动了接纳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匈牙利从今年7月开始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韩国军方7月2号说，朝鲜当天有关成功试射一枚新型战术弹道导弹的说法很可能是谎言。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说， 关于来自朝鲜的报道，我们倾向于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欺骗。在内陆进行导弹试射是极其罕见的，朝方关于试射成功的说法很可能是谎言。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称，朝鲜7月1号成功试射了一枚可携带 4.5 吨级弹头的导弹。最后，柬埔寨一家法庭7月2号将10名环保人士判处6年监禁，这些活动人士均为环保组织柬埔寨自然母亲的成员，他们受到侮辱国王和图谋颠覆国家政权等指控。当天，多名环保人士在法庭外集会，对判决表达抗议。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布林肯称，欧洲和亚洲盟友正打破隔阂，共同应对中俄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7月1号表示，在下周北约峰会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四个印太国家和过去3年一样受邀参加。这体现欧洲伙伴国日益认为亚洲的挑战与他们息息相关，如同亚洲伙伴国认为欧洲的挑战与他们息息相关一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好的，志远。
So you now see, and this has also been a very deliberate part of our policy, a breaking down of the silos, between European alliances, Asian alliances.
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政策中非常刻意的部分就是打破欧洲联盟、亚洲联盟之间的隔阂。
There's something else that's changed.
他还说，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产生了变化。我想你们会在北约峰会上看到这点。我们有四个来自印太地区的伙伴国参加北约峰会，就像过去3年一样，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布林肯国务卿说，这是对这个新情况的一个体现和认同。也就是说，欧洲的伙伴国越来越多地认为亚洲的挑战与他们息息相关，就像亚洲的伙伴国认为欧洲的挑战与他们息息相关一样。布林肯说，岸田首相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对此做出了最好的阐述。他说，今天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明天可能会在亚洲发生。
美
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当然你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幸的是，中国实际上在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进行投资，使其能够继续侵略，不是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是提供维持这场战争所需的所有投入。他说，俄罗斯进口的机床70%都来自中国，俄罗斯进口的微电子产品90%来自中国。我们现在看到的坦克、弹药、导弹的大规模生产，同样也是由这个国防工业基础推动的，尽管制裁和出口管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布林肯国务卿说，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之一，也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在其中起到了助长的作用。我们在亚洲的伙伴们也明白，如果你允许侵略行为在任何地方不受制止，那么它在任何地方都会成为更大的威胁。一个潜在的侵略者如果看到俄罗斯在欧洲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可能会对世界一个不同的地方有发动侵略的想法。布林肯国务卿说，现在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有所推进，还有与伊朗的关系，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也是我们政策中非常刻意的一部分，就是打破欧洲联盟、亚洲联盟之间的隔阂。他说，甚至更广泛地说， 当我们在各个国家开展工作时，不仅仅是国家，还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合作伙伴，我认为这将创造一个非常强大的体系。这些联盟各有千秋，规模不同，形态各异，专注于不同的独立挑战。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提出具体的东西。布林肯国务卿说，这是我们建立的新格局，新格局的一部分。北约将于7月9号到11号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纪念该组织成立75周年。志远。
以上是卡拉的报道，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入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旧金山的报道：加州民主团体集会抗议中共党庆103周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3周年之际，多个民主团体星期日6月30号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洛杉矶等主要城市发起抗议集会，谴责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实施暴政，实施仇恨教育和种族灭绝政策。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6月30日中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年的前一天，大批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门口举行抗议。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民主党、美国香港人会馆、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等民主团体共同参与的这场集会中，抗议者喊着“中共下台，中国自由，自由香港，自由西藏，停止仇恨教育”等口号。有的则举着巨大的海报和标语，向路过的民众展示在他们看来中共在103年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并谴责中共暴政。中国民主党党员陈风波是这次集会的召集人之一。
这个党靠武装暴力起家，靠俄罗斯人的帮助获得政权，靠编造谎言洗脑民众，靠坦克机关枪屠杀追求自由民主的学生。毛泽东夺取权力、掌握政权几十年，从最初的红军大起义开始，延安解放、五改、正反、三反、五反、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肃反、反右、十年文革、抗美援朝，中国人受各种迫害，非正常死亡达到1亿多人。
中共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毛泽东在文革与先前的一段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中国官方称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参加这次集会的抗议者拿着组织者准备的他们所称的中共百年反人类罪行的中英文对照的图片，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活动的展架，以这种形式举行中共百年暴行展。中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方正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我们致力于这个中国的这种民主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公民运动，那么这个我觉得认清中共的本质，把中共的百年罪行让世人去了解，这是我们一个首要的一个责任和任务。
这位参加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并在6月4日当天双腿被坦克碾断的民运人士说，举行这样一个展有助于帮助世人看清中共。在这次集会上，有很多年轻人发表即兴演讲。来自江西的李军批评了中国当局在疫情3年期间的种种作为，他自己也因为一些言论被中共找麻烦，所以希望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来抗议中共的这些行为，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
我自己也因为一些言论被中共找麻烦，所以我想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来抗议中共的这些行为，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
与这些抗议活动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以中央电视台、新华网和人民日报为主的中国官媒则用大篇幅报道庆祝中共建党103周年。北京时间7月1日，央视网撰文说，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初心不改。志远。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发自旧金山的报道，加州民主团体集会抗议中共党庆103周年。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点评，高调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北京意欲摆脱战狼外交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与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的访谈节选，高调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北京是否意欲摆脱战狼外交。
那么北京呢，高调的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它的寓意是什么？意欲何为？到底想干什么？黄先生先说说。
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重提70年前的这个五项原则啊，我想可能也要看到的就是说处境啊，这个现在的时空不一样啊，可是呢最近以来中国面临的特别是跟西方的矛盾跟冲突啊是越来越表面化啊。那么当然你说这样是不是表示啊他开始要往一个啊改变战狼外交的方向来走啊，这可能不是只有在短期的战术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们看看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讲话当中啊，他特别提到他最近几年啊不断的提倡的所谓的建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落实全球发展的倡议、全球安全的倡议还有全球文明倡议，那么当然还有包括他的一带一路啊，所以呢可能要深一层来看的话，这是一种啊现在中国当令的一个所谓的天下观啊，而这个天下观呢在习近平那一天的讲话当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抓到重点啊，他说啊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的希望就增多一分啊，所以如果用这个话我们把它做一个啊它的实际意涵来讲的话，它这个五项和平原则啊看起来啊似乎是要往一个扭转战狼外交的方向，但是它更大的部分呢、啊、恐怕是要实践一个所谓的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企图的一个想法。
接下来请邱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呢，中国呢似乎是每10年的时候都有过一次这样的一纪念大会，但是今年呢似乎显得特别的高调一些，习近平发表讲话。那么我不知道邱先生您的分析是怎么样的。
大致来说，这次之所以高调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用意呢不外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就是习近平政权他自我强化其继承的正统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周是毛的家臣，也是师爷，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五项原则就是毛加持和认可的。那么今天习近平高调纪念，就说明了他具有了继承的正统性。第二呢，就是中共决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分庭抗礼，我们可以借助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当中的两个半球理论啊来解释一下。在中共眼中，那么中国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半球，美国呢是另外一个半球， 这次纪念大会，中国除了招揽大量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之外，还请到了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北半球的发达国家。那么再加上中国这个北半球的大国，从体量上来看，那么其地缘政治的外溢效应已经超过半个地球了。也就是说，中共已经觉得自己具有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这个实力和本钱了。那么第三，就是进一步强化习近平的权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谁提的呢？是习近平。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呢，听话听音，它的重点在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解决了习近平继承的正统性问题，那么后半部分就是说他要强化习近平统治的正当性。只不过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不提普世价值呢？是他不能提，不愿提，也不敢提。
以上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高调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北京是否意欲摆脱战狼外交？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将 052D 舰改成海警船，分析称，中国海警恐常态化远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新谷歌卫星图资显示，上海江南造船厂似在建造一艘外形神似中国海军 052D 型导弹驱逐舰的舰船，有舰炮却未预留导弹垂直发射位置。对此，军事专家研判，该船可能隶属中国海警，若大量建造以 052D 型驱逐舰为载台的海警船舰，其未来可能会频繁出没于第一岛链外执行任务，这可能对中国有海事争端的邻国带来挑战。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志远，根据谷歌地球更新的卫星图像，中国上海江南造船厂船坞内出现的一艘舰船有别于解放军现役军舰或海警船。对照周边船只的比例，这艘新船舰至少长达150米，且船身窄细，状似 052D 型驱逐舰。分析人士称，新船舰设有舰炮空间，但舰炮后方却未建预留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的所需空间。换言之，该船应非战斗舰，合理研判应是参考军舰舰体设计出的海警船。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主任的美国退役海军上校卡尔·舒斯特也以书面方式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海军已改装过20艘的056型护卫舰，拆除飞弹系统等武装后交予海警，而此次以 052D 型舰为平台打造的新型海警船象征最新趋势。舒斯特指出， 052D 型舰乃为执行远海任务所设计，若中国海警使用相同舰体，代表其计划扩展行动范围至近海，亦即突破第一岛链外。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新彪表示，中国急于提升海警船的远海能力，不再局限于近海，而 052D 型军舰已是相当成熟的载台，微调即可交付海警使用。江新彪告诉美国之音，
基本上它有监控的需求，目前还是以南海为主嘛，特别它跟菲律宾的这个关系，动武两地是一个很成熟的载台，它可能是利用这个载台的动力系统，那个雷达系统来提高海警的远海监测能力。
江新彪指出，中国早期都是从解放军中挑选出维和部队，后改派武警，现于亚丁湾执行反海盗护航的中国海军多操 052D 型舰，未来中国海警若有同级舰艇，当可接手军方任务，并将军舰调回印太地区执行其他任务。分析人士指出， 052D 型是中国迄今建造数量最多的一型导弹驱逐舰，堪称中国海军的骨干， 在此前提下，解放军大规模生产同型舰不仅效率佳，亦可降低成本，因此改装052D 型为海警船是相当合理的选项。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指出，仿效052D 型的海警船将继承中国海军平台通用化、装备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另外，不少中国海警人员源自海军转调，他们也熟悉052D 型，因此使用同型舰船有助于海军出身的海警迅速上手。林颖佑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会希望这是主要在保修这一块可以有一些共通性，会让海军跟海警的船只有共同的模组化的生产模式，那这个也会有助于未来海军人员转调到海警或者是在装备上面的应用。
志远，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将 052D 舰改成海警船，分析称中国海警恐常态化远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从墙内网民拍摄的视频，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的内容，请听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天兵科技6月30号在河南巩义市综合试验中心的天龙3号火箭发动机试点火失败。据说天龙3号火箭对标马斯克的猎鹰9号火箭。据悉，这次点火原本是不涉及上天的，只是火箭发动机静态点火，由于不明原因直接飞了。火箭随后坠落爆炸，引起周围市民的恐慌。
夹子了，
人烧了，
烧着下来的。咦，看看这它落到哪里？
你往旁边看。
咦，
乱乱咕噜的，这停不了。咦，
玻璃都裂
了，这俩玻璃啪都碎了。
你干啥？
那
炮子。
不是，
还是
哪？不知道掉山上，不知道掉哪小桥。
这边是哪？
那边青龙山那边。
青龙山那下。呀、啊！
推特网友评论：中共居然把发射场放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另一位网友讽刺地说：“偶发事件，公认最安全。”下一个问题：中国社会权贵与人民的不平等对待无处不在。6月28日，一则联勤保障部队机关幼儿园举行大班毕业典礼的视频引发大量网民嘲讽。
欢迎你们毕业以后也常常回家，常常回到联勤保障部队机关幼儿园来。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那让我们一起说毕业快乐。
网友评论，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口号在这种差别面前显得格外虚伪可笑，连幼儿园都不能平等，这种制度下的所谓公平只是给特权阶层涂脂盐粉的工具，独裁统治的真相只不过是对人民的欺骗与压榨。
以上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从墙内网民拍摄的视频，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